感谢神，我们能在主日的早晨再一次一同在神的面前的聚集。我们主日的早晨的聚集乃是来崇拜。什么叫崇拜？根据我们从前主给我们的恩典和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献上我们心中的感谢和赞美。那这个是崇拜，还没有达到了崇拜的真正的盼望。我常常跟一些没有到美国来太久的人跟他提起，我们在美国是文化是三个的因素，一个的因素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人生活程度的提高。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了，美国的生活程度科技上是全世界最高的。为什么缘故？全世界那一些智慧聪明的人都到了美国来。而美国为什么到美国来？因为美国有民主的政治，民主的政治那是人人都尊重的，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民主的政治中有空间，叫人不必家中有钱还能够好好的读书。民主的政治中有空间，当你读书出来之后，不必靠你的后代，还叫你有才能上的发展。而这是美国的民主。而美国的民主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果效，是因着基督教的信仰。而在基督教的信仰还能够深入到民间的，是靠着主日的崇拜。而主日的崇拜是什么？我们乃是来赞美和敬拜主的。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崇拜的时候了，我总是感受得到我们崇拜中所谓的内容，我们常常还不够把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福分完全在我们身上发挥了出来的。一个人要来崇拜有几个可能性，常常往后看，看到主耶稣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的救恩；往现在看，今天我们所受的福分；往将来看，我们看见了主还要带我们到有一天，当神把世界的宇宙改变了之后了，所有有形之的都被火烧焚烧，乃至有新天新地，而圣城新耶路撒冷将在新天新地永永远远。而这个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这般蒙恩的人所结大成的。而我们蒙恩的人能够在新天新的荣耀里，乃是因为我们蒙恩了之后，神一直一直在我们身上的做工，帮我们败坏的天性渐渐地消失，而他生命中崇高的品格渐渐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叫我们经历，也在我们发挥了出来的。所以我们来崇拜的时候了，乃是不光是来感谢主以前给我们恩典，不光是感谢今天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各方面神的眷顾，我们还是往前看的，看起来到有一天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呢，我们在荣耀的里面和主永远的同住。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这个还不够把崇拜的意思都能够说明出来。我们不光是向前看，向四围看，向后看，更要向上看。所以真正的崇拜乃是我们看见主已经升上了高天了。我们刚刚所唱的一首诗歌唱了你真伟大三节，伟大在哪里？乃是伟大看见神所创造的万物的伟大。第二个伟大，他仅肯为着我们这一般罪人呢，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成功的救恩。他的伟大还要把我带到将来荣耀的里面。但是我觉得很可惜，我这个人我跟所有的人讲了，我如果从尼哥底摩一样所盼望的从摩佛中生出来，我不学理工的，我要学哲学，我要学文学，所以我真是血墨了唐仲荣的学哲学的哦。 他有的对圣经的了解和讲解呢，比我好多了，深刻的好多了。我们学理工的人呢，扎扎实实，头不大会长大的，不会上高看的。是崇拜是什么？看见主已经升上了高天，他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天使天君围绕他来赞美，他在这一个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里头来管理万物，来改变世界的，叫世界能够到了有一个地步，进到了荣耀的境界。所以崇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抬头来看看上面的，看见主耶稣已经升上了高天。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所认识人当中有一位是政府机关做经济部做了很高的一个职位的，他有一次跟我讲了，他说我们经济部如果要找人来做事的话，根据两点，一个是根据他的 ability 才能，这个才能啊多得很，一有工作了 PhD 的一大堆的申请的了，我们要谈话，谈话一面根据他的履历表知道他的才能有多少，但是什么叫才能，看你哪是拿什么学位，还不光拿什么学位了，你的读书的时候是 always A plus 或者 always C and C minus 的，才能就知道了嘛。所以我也发现一个人才能好是什么，学位拿到的时候做两年 promotion 三次，才能不好什么，做三年还没有升级了，这才能就不好的，这个才能就看得见了。所以这一位弟兄说了，要有好的才能很容易，我们要看重他的品格 personality。 有好的才能没有好的品格的，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不会用的，这是两点。但是要注意，你要做主管的，不光有才能，不光有品格，还有前头的心胸。你如果没有对着前面的心胸的那个仰望，也知道这一个事业你前头所有发展的一个的盼望，所以你如果这样的话呢，你能够做个非常好的职员，你不能够做公司里头的主管。所以你们知道在美国公司那个 CEO 啊，忽悠待遇高得不得了，一个 CEO 来了，你看他待遇这么的高的了，他们能够把一个公司原来经济情况不好的两年里头就转变过来了。他这一种的做法乃是带到公司了，不是规规矩矩做事，好好的殷勤做事了，有一个的目标往前去了。那我跟你们讲过，我是交大毕业的，我们交大的毕业的学生呢，埋头苦干，不抬头看一看，所以交大毕业学生呢，只能够做副局长，只能够做总工程师，不能做局长的。交大的学生一做局长，这个公司啊，这个机关不会发展的，事情做得很好很好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学理工的啊，学理工的差不多的，学 computer 更是埋着头的了。但是我们这个怎么办？请大家记得，主日来聚会的崇拜会把我们抬提起来，来往上来看。所以主日的聚会了，会改变我们的气质的。还不光是一个人到礼拜天信主的时候感谢赞美，赞美赞美就是了。主日的聚会了，能够改我们的气质，把我们所注重的事了，不光是往后看来感谢主，不光是站往前看来仰望主，更是来他往上看来敬拜主。这样的敬拜了，连影响到我们的气质，连我们的地上的工作都会有改变过来的。那么弟兄姊妹啊，我知道今天时间很紧，我也忍不住要先给你们讲这句话。好了，讲过了，言归正传，讲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好吧？那么今天我也是很难，因为今天乃是前三天的冬令会的延长，冬令会的里面，你们大部分人都已经去了，但是有一部分人没有去， 是我必须顾到了从前三天大会去的人的，我也顾到前三天没有去的人。所以我是盼望一面是记着前三天所讲再来讲了，但是没有去的话呢，也是盼望今天的信息是单独性的。那么我这一次要跟大家来讲到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在这去东林会的人跟他讲过了，我就真是读了圣经的时候了，渐渐就的领会属耶稣在我们上的带领是非常丰富还不算，非常有计划和打算的，那是一步过一步，一步过一步带我们到一个境界了，就我们这一帮的人呢也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大家知道啊，像我们呢做父母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但是我常常回来想的时候了，我养育儿女身上也不够，我们呢养儿女已经学了好多的功课了，对吧？儿女也带了在主面前书也读得很好，事业也是很好，但是我做爸爸的人我知道没有影响我的儿女在事业上的有前面往上看的那一种的心胸和观念。所以我是读了圣经呢以后慢慢领会的，才发现约翰福音三章到十一章的里面主对门徒们的带领八个阶层。先重视重生进到神的国，这、就是第三章，然后他的生命解决我们里头的干渴，就我们得到满足，有了满足了之后呢，生命就我们成为能力活出一种生活来，他不仅是脱离了罪恶和败坏，把神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所活成生活也能够活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能力呢，就我们活出一种的生活来，这一种呢，我们蒙到神的恩典带领的话呢，真是神是特别的，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特别恩典我们，许多的基督徒只要好好的爱主了两年左右的时候了，就在身上都已经活出一件主耶稣的光景来，有一些人信主了两年还没有多少，这是感谢赞美，感谢赞美，都是赞美才当初信耶稣罪恶的赦免的，都没有在他今天身上了活出主耶稣的模样来。所以有一些人开头的都很好的经历活在神面前享受到主的救恩，但是有一些人还能够活出神那一种公义圣洁的生活来，分别在哪里？分别在于在第六章有没有接受主的粮食，像玛纳一样的每天的粮食来供应我们了。当我们每天有粮食吸收了之后，就会到了第七章。第七章是极其的末日，主要是仗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不过这句话，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就讲了，下面一句话，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是活水的江河了，不是第四章的泉源解了我们的渴，活水了乃是叫他的恩典和祝福经过我们呢，来到了地上万国万民的当中了。而这一件事呢，我来看的时候，主在使徒行传使徒们上已经做了，做是已经做了，了不起，头一次一炮响亮三千人信主，一炮第二炮响亮五千人信主，非常的好了，但是到底世界万国万民还差得太远喽。所以你不能够用着三千人信主五千人信主满意了，主怎么吩咐他们？主在加利利山上，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呼，主的心胸好厉害的。那么这是一个啦，能够到这一个到万民那里去啦，这就是第七章的里面啦，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不是一个的泉源了。那么感谢主，特别是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他神的恩典从他身上不光满足了他，不光满足了四维的， 保罗也把恩典当时传了整个的小亚细亚、马其顿、亚盖亚，甚至传到了罗马。所以我真是发现了，佩服了。不过只有20年的时间，他传了多广的一种范围了。我自己爱侍奉主、爱主还没有传了更这么广的范围了。他是2000年前哦，那真是有活水的江河涌流了出来了。所以我常常问，为什么一神的恩典他要盼望人有到第七章了，能够叫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的，那个真正涌流出来，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11章。11章的故事是什么？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在冬令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我自己来读圣经啦，是刚刚开头信主的时候先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最容易明白。我到现在也是劝新蒙恩的人要读圣经，先读约翰福音容易明白，就是约翰福音是最难明白的。约翰福音讲的话呢，普普通通，说了不好听，啰里啰嗦，不像有讲马太福音啊，讲起道来马太放5章6章7章，哎呦这么高的咯。和马太福音啊，讲到第10章了，差派了12个门徒去了，吩咐他们的话了是这么高的咯，爽爽快快的。是我说我学理工的人，欢喜读马太福音，不大愿意读的约翰福音，啰里啰嗦的。所以我自己这个人很差劲，从前对美术没有什么兴趣，我也不愿意有兴趣。你读了美术以后画几个画，我有钱了买来就挂就是嘛，何必我自己画嘛、啊、我对文学也不看重的，我文学不好找秘书嘛，中文秘书、英文秘书嘛，这我工作做了好久时了，何必我把我的精神去考去做点文学的呢？那对不起啊，你们到这里没有学美术和文学的，但是我以后发现了，我以为没有学文学没有学艺术，约翰福音读不懂。约翰福音呢，是学艺术和文学们才读得懂了，他好像说是啰里嗦嗦、轻描淡写的，基本的真理都藏在里面了。所以我在冬令会上跟弟兄姊妹讲了，我来读约翰福音怎么样？我来读约翰福音了，从一章圣经先读了5遍读过了，抓住他的重点，有了重点了，再来读他啰里啰嗦的话，就发现了他不是啰嗦，不是约翰到时候90岁左右了，讲起话老是重复的，不，约翰乃是有了重点的时候了，记载的好多的故事，这个故事呢，都是为要把这个真理讲出来了，是陪衬下来的。你们学过艺术的人知道，一个艺术好的乃是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或者用一个很显著的颜色画起来的。许多的艺术家显著颜色是红的一个颜色，但是不能够满整片画都是红的，旁边是绿的，旁边是其他蓝的，衬托出来了，才把衬托出当中红的那个点呢写明了出来。我30多年前到法国去的时候，看见台湾到法国的有一个画家，画家到法国了很难出名的了，他是姓何的，很出名。我说你怎么能够出名的？他给我看了两幅图画，一幅的图画一个人挑个板凳，板凳啊，中国那个这是个这个那、这个长长嘛，两个一个箩筐嘛，跳着的嘛，那这个太普通了。他其他身上的描写画都是清淡的，这一部分特别黑的。他画了一幅马，整个的马都有了，只有马个4个腿上部分特别黑的，这是他特别在法国研究出来，自己发展出来的。所以这是他们学艺术的人呢、啊，要把这个马发挥出来的话呢，不是把马整个描好的，整个描好拍个照就可以了。画画是什么？它特别部分显著出来的， 那个我只是因为学理工了，所以对着这些学艺术的人好好请教他的，真正我这是跟他讲了之后我才知道本来是不好在哪里，我也都不知道的啦。我根据这些啦来读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就是这样的。约翰福音讲这个最主要的话是什么？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最主要的。这是个他突出的点，在他前头啰里啰嗦的，那我不能够有太长的时间跟大家提了，我只能够把重点来跟大家提。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十一章的里面呢、啊，讲到他是复活，带着复活的大能彰显神的荣耀的，先给我们看见除了他是复活有复活大能之外，世上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复活的大能，世上所有的人呢、啊、都不能够彰显神的复活，连爱主耶稣的人都不是。所以他开头呢就讲到了拉撒路，拉撒路是谁？是主耶稣是我的朋友拉撒路。哎呀，我读到这里啊，主耶稣有没有称我做朋友？我没有资格哎。主耶稣有没有叫你做朋友？没有资格了。我们做主的门徒已经很好了，他怕他的老师把我当作学生已经了不起了。主耶稣说拉撒路是我的朋友，而在拉撒路的家里头呢有两个姐姐，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所以我以前也讲过了，你要年轻人结婚娶太太，要娶一个贤妻良母的，要娶个大女儿，娶一个太太一会唱歌一会跳舞，家中一直有蝴蝶在这飞的，要娶个小女儿。马大和玛利亚就是这样的，马大是个大女儿。所以路加福音怎么呢？主耶稣到他家做客了，马大伺候，玛利亚坐在主耶稣脚旁听他的道。你看两个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大姐呢很不满意小妹，是吧？跟主耶稣说，主啊，你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主马大不光不满意玛利亚，也不满意主耶稣，你还好意思了？你跟我妹妹讲道，我在厨房忙得不得了了，吩咐我的妹妹来帮我的忙吗？主耶稣偏心，马大马大，你的妹妹学着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哦呦，马大是很不高兴的。所以马大是什么？真是像一个大姐姐的管招待客人的，牺牲自己的能够把家处得好的了。但是你要知道，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定死之前到不达尼家中去坐席的时候，马大伺候的那个拉撒路，主玛利亚把香膏倒在主耶稣的脚上，拉撒路给他坐席，三个不同的身份来彰显神的荣耀的了。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了，有好多人到伯大尼去了，还不是看主耶稣，是看主耶稣死里复活的拉撒路。所以你会发现的，一个家庭中有个哥哥一个弟一个妹妹，当中一个弟弟，这个弟弟是老老实实不大讲话的，一定的老实不大讲话了。但是拉撒路不讲话却是做了非常的见证了，人都来看的。但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了，马大伺候非常辛苦，没有埋怨。拉撒路啊，这个玛利亚了，就小女了，拿了一瓶的香膏倒在主耶稣的脚上了。大姐不会倒的，这么贵的东西怎么会倒的？小女儿不考虑了自己感情了，就全部都倒上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也知道了哈，每一个教会，你们这个地方我头一次来，我到任何教会中去都有知道有几位我叫做管家婆，上了会的时候谁都嘴了，哎呀，感谢赞美主，敬拜真喜乐，喜乐喜乐上会都走了，没有人管门管窗的，就有几个人留下管门管窗的，是吧？这个一个教会了，老是感谢赞美主，晚上小偷进来怎么办？门窗都没有关的了，就有几个人留下来是管门管窗是管家婆的了。那么教会好好的什么地方呢？有这样像管家婆却不埋怨， 这是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为什么十二章？经过了十一章，但是十一章的里面呢，这拉撒路病了，这看见很稀奇。这是什么？拉撒路不光病了，并且死了，连主耶稣所爱的拉撒路在也在死了。我昨天在东林会所讲什么叫死，从现在的人判断人的死，从前的人判断人的死是心跳不跳了，现在人判断人死，心跳还在那动，脑波停了，就叫死了。请大家记得，圣经中的死是什么？圣经中的死乃是在神面前失去了功用，没有用了。所以我用个比方呢，有一些人眼珠还在转的，看不见了，他眼珠还在动啊，他死了，眼睛没有看见的能力就死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主耶稣所爱的那一个的拉撒路，他死了，还主耶稣所带的显不出功用来了。那么这时主耶稣开头说是病了，后来门徒们搞不清楚，主耶稣还是死了。那门徒呢，跟了主耶稣三年半了，是主耶稣对门徒说了，我们去到伯大尼去了。他们门徒说为什么？因为我的朋友拉撒路病了。门徒既然病了就会我的朋友睡了，门徒既然睡了就不要去了吗？会醒过来吗？主耶稣才告诉他，不是睡了，乃是病了。那么你也会发现呢，主耶稣说睡了没有撒谎，这是属灵的看法，事实的看法是死了。是主耶稣从属灵的眼光中啊，一个人呢，蒙恩的人永远不死的，将来永远活着的，但是人的看法现在是会死的。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好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话呢，有一个人离开世界的，不是死了，那是睡了。我们总有一天呢，会从死里头复活了。所以主耶稣从死灵的眼光来看，门徒们还听不懂。是我读到圣经了，这个门徒真笨了，跟着主耶稣三年半了还听不懂了。只好主耶稣说，不是睡啦，那是死啦，我去叫他醒过来。有门徒说了，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拿石头打死你，你还去吗？他说，我的门朋友死了，我去叫醒他，去叫醒他了。好了，这个没有办法了。所以有一个的门徒怎么说？好吧，我们去跟他一同死吧。你会看见了，跟着主耶稣三年的这个门徒还这么差劲的。所以我真是读福音书的时候啊，我替主耶稣想想，真可怜的，怎么样跟他讲道，怎么样行神迹，都承认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了，到世间来到还不能相信的啊！所以说去，你要去，告诉你不要去，你还是要去了。好了，我们跟他一同去死吧。好了，这死了。那么主耶稣到了伯大尼，一到伯大尼，还到刚刚一进村庄的时候呢，消息传到家中了。一传到家中了，你看大女儿小女儿不一样的，她大女儿快快爬到村庄的前头去接，玛利亚不去的，玛利亚等在家里头了，她也知道主耶稣来了，她不去的了。那告诉你一个笑话，好吧，虽然时间不多，我们两年前办一个家，后的院子蛮大，我们也办得很舒服，是我们要舒服了，也盼望附近的鸟也舒服一点。是每一天早上呢，我们来喂鸟，先买鸟食来喂。现在我们饭店吃饭了，剩的饭一定拿回来了，第二天喂鸟的了。哎呦，一喂鸟的时候，好多的麻雀都过来了。麻雀过来吃鸟，吃的时候在吃，我发现有几只麻雀了，吃吃吃就飞掉了，飞了又回来了，吃吃吃又飞掉了。恍然大悟，为什么？因为小鸟在窝里面，是有一些鸟一直吃一直吃，因为没有小鸟嘛。是做妈妈真苦哎，还不光是这样啦，过了几个月了，几个小鸟都过来了，翅膀一直飞飞飞了。我就看见小鸟很奇怪的，哦，母鸟在旁边，母鸟来喂自己不吃的，磨掉飞掉了自己就会吃的，鸟都会发嗲的，我告诉你。不要说人了，是这是一个什么的，玛利亚就发脾气， 主耶稣，你当时不来，我的妹妹都已经死了，来了干嘛？所以马大还是做大姐的，虽然不满意，还是到村庄门口去见主耶稣的。那么这个到了见主耶稣了，对主耶稣说：“主耶稣啊，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并不死。”什么意思？怪他，你为什么早不来？你早来，我兄弟不死了吗？死都已经死了，四天你来干嘛？还干嘛？所以主耶稣怎么回答说呢？主耶稣说：“你不相信吗？那我要叫死人复活，死人复活。”马大说：“不错，你会来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了，一定叫他复活。”主耶稣就逼着手讲了一句话，我也幸亏马大逼的。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文圣经中不是这个意思，原文上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在哪里就有生命，我不在哪里只有死亡。我在哪里了，虽然外面死了仍然是复活了。马大就说了：“是的，主耶稣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跟他讲的话听懂了没有？很好，但是他老的知识的话了，不知道主耶稣要叫他弟弟从死里复活。所以马大的难处是什么？马大的难处了，乃是再往下好吧，由于啊，这是马大由于理智上的知识而错失过神的荣耀。到这个讲了之后呢，主耶稣讲了也没有用，所以马大了就偷偷的快快回家告诉玛利亚，主叫你，主叫过没有？没有叫，哪里叫了？这个长看的妹妹了，太不像样了。这个主耶稣好不容易来了吗？虽然主耶稣来的迟了吗？你也总不能够耍脾气，在家中耍脾气嘛，也不出来。知道他耍脾气了，撒了一个谎，主叫你。一听主叫了，玛利亚只好去了。一到主耶稣那里，跪在主面前，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是他心中话的埋怨，主你为什么今天来，我的兄弟都已经死了。所以主耶稣看见玛利亚哭，看见犹太人哭，全圣经一个最短的一句话，耶稣哭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哭过没有，你们哭过没有？男的人不哭的啊、哦，哭的话，女的话哭了之后都会告诉人的，男的哭的话脸上洗一洗不告诉人的。那么我告诉你，我在这个80多年了有几次哭的，除了我的父母过世这是我哭的之外，我有一个最后的哭，为着我孩子的婚姻而哭的，好哭，这是难过死了。那么弟兄姊妹了，这是一个了感情上的痛苦超过理智上的约束，而忍不住了而哭了。那么主耶稣那一天呢也竟然哭了。为什么？不是看见拉撒路死了而哭，也不是看见马大道理讲了很多讲的道还没有听懂而哭，也不是看见了这么多的犹太人哭，看见玛利亚这样的哭，主耶稣哭了。哭什么？我到你家里头，你曾坐在我的膝盖前头听我道，你姐姐埋怨你了，我还替你说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你是专心专意爱我的，是对我最靠近的了。所以你知道啊，不是主耶稣偏心，主耶稣的12个门徒里头了最亲近是约翰，对不对？在其他门徒的当中呢，最亲近是玛利亚。玛利亚是主耶稣最喜欢的，也不光是最喜欢了，主耶稣所带领人的里面呢，最认识神的使徒是约翰。说到那个被卖的那个晚上了，主耶稣说跟我同席的人要卖我了。所以一个人问说是我吗？是我吗？主耶稣犹大问说是我吗？主说是。但主耶稣话很轻，不讲，不给别的门徒听见了。当着别的门徒来问主了，彼得来问主，主不讲的。 约翰靠在主耶稣的胸膛，哎呦好嗲耶，这么大年纪了还靠在胸膛了，说主啊你是谁？主讲话很有意思，我把饼张给谁，谁就是他。那饼张给谁，美国人不懂，我们中国人懂的。有客人来的时候，最主要的菜就放在你碗里头了，是对好的一个对待了。是别的门徒只看见主耶稣把一个饼张给了犹大了，但是约翰知道犹大卖主的，而主约翰没有讲。为什么没有讲？约翰如果一讲说是犹大要卖主了，彼得起来把他打死了。你要把主耶稣卖了，先把你打死了，别的门徒都要打死了。约翰不回答，这是主道他的心意。所以约翰这个人啊，最是明白主的。那么其他门徒的当中最明白主是玛利亚。主耶稣没有想到玛利亚一下子哭，连玛利亚都不知道他是复活，他是生命。所以这一个约翰福音记得什么呢？连我们爱主多年跟随主，对着主有相当的认识的人，但是有一些主深度方面的启示我们还是不明白的。所以这是啊，就是马大不认识主，主不哭的，门徒们不认识主，主还不哭的，看见玛利亚哭了，主耶稣就哭了，他就心中忧伤和叹气。哎呀，我是主耶稣啊，我在做人常常叹气，你也叹气啊，哎，真是好。我说主耶稣真是个人哦，他也会叹气的，他也会忧伤的了。忧伤是什么？这么一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三年半的功夫带领他们了，还没有一个人很认识他的了。所以主耶稣到这个的时候了，然后他显出他的大能来了。他大能来说怎么说？就对他们说了，你们把他放在哪里？所以他们把主耶稣带到了拉撒路的坟地。主耶稣说把石头挪开。马大说，主啊，他已经四天了，已经发臭了。所以你会看见吗？在村庄门口跟主耶稣跟他说，复活是在我，生命也在我，人若死了也必复活。马大以为听懂了，听懂了没有？没有听懂，没有了解。所以主耶稣把石头拿开的时候，主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你还叫拿出手说？主耶稣也不管他。所以我就发现主耶稣忧伤，主耶稣不理他们，叫人把石头拿开。拿开是拿开了，主耶稣喊着说，拉撒路起来。一喊拉撒路就起来了，脸身上还包着细麻布，头上裹着裹头巾了。主耶稣说，你们把他解开让他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我读圣经，我的东林会好以前都跟你们讲过了，我常常读圣经，为什么主耶稣这么做？主耶稣啊，他拉撒路病了，马大玛利亚已经托人通知你吗？怎么说你的朋友病了，不是说我的弟弟病了，我的弟弟这个拉撒路不光是我的弟，是你的朋友，是你所爱的人病了，爱的人病吧，应该就去了，还不去，仍然得多等了两天。到了大马色的时候已经死了四天，什么意思？如果马大玛利亚打发人来请主耶稣的时候他马上走，他到了大马色已经死了两天，他已经死两天嘛，是吧？但是他只多动两天吗？到了大马色死了四天了吗？意思听见他的话吗？马上去的话已经死了两天了。主耶稣不去，多等两天是吧？等到臭了再到，不是死了再到的了。那这是圣经里头了给我们这种描写的。主耶稣不做病叫拉撒路，不叫他病好，让他死，还不算死了，是死透到臭的地步了，主宰显出他复活的大能来。请大家记得，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和孔夫子不同的。孔夫子啊，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把那个高山的光景、高山仰止了，用我们的意志和智慧了达到这个地步了。孔夫子要叫我们改，像王阳明先生所说了，凡内心之明，克制我们里头情欲，把我们改。主耶稣不是，主耶稣不是修改，主耶稣叫我们死，然后从死里头复活。主耶稣不是做改变的工作，主耶稣不是做教导的工作。实在我们中国人都明白了，孔夫子教我们中国人教了3000年下来了，哪一个人教好的？没人教好的。生命如果 不改变，再来教是没有用的了。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代的孩子到动物园去参观，动物园有个的表演猴子吃西餐，哎呦真好耶，穿了西装了，坐在椅台子上了，吃的时候啊有刀和叉的了，或用刀叉来吃，哎呦这个训练是真好了，这个猴子吃西餐了，规规矩吃西餐了。不过我发现什么，一边吃一边看，一边吃一边看，管家都不在乎了，抓手就抓了，猴子还是猴子了。我就发现什么呢，孔夫子是教猴子吃西餐，主耶稣教猴子死了，从死里头复活，成为个新造的人。不同的哦，不同的哦，不光死了，死透了，说明是再没有指望了，再没有指望，不光是死了，还多等两天死透了。在这个时候呢，主教他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福音第11章，是主用生命来供应的时候了，能够显出他生命供应的最后这一步，那是有复活的大能。所以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了，你们再去看保罗的书信，有很好的讲解。保罗的书信的讲解，以弗所书第1章，他有3个的祷告，叫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的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所写的能力是何等的好大。什么好大？就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里头说了，我们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么大能力。怎么显明能力啊？我们打倒了不止死亡，受捆绑了不止压住了，我们被人批评了，被人这样热骂了，不至于失望的，叫我们是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啊，有一些基督徒啊，刚刚没有信主之前很好的人，有好人的，不信主但有好人的，这样的人身上啊，信的主也很好，我并不会太多的赞美，我赞美了乃是没有信主之前的，哦哟，真是脾气行为很坏的了，而他信主是改变过来了，那这样的人呢，才能够帮助别人得救。你从前蛮好的，信了主更好，你去传福音不大容易有人得救的，不大有人受感动了，那是你从前是非常坏的，而主把你改变过来了，真是换若两人一样的，这个才能够把福音的能力传给人。什么？在你身上显出复活的大能来，而这个的复活大能呢，在今天在我们身上，也不光叫我们能够身体健康，也是超过我们身体的软弱，超过我们的疾病，而能够主还显出他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看见我说，哎呦林弟兄啊，感谢神你身体很好，我说是感谢感谢，你不知道我身上有多少病，多少病，我吃了每天4种药，不吃药都不行的。刚刚2个月前增加一个药了，我是贫血，医生还找不到什么原因贫血了，我每天还吃了那一种补助血的一个药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说我说林弟兄很好好，我感谢赞美主，心中有数，心中有数。我今天能够侍奉主，我跟弟兄姊妹说了，医生的话要尊重他，不要完全听他， 尊重他是不是随便讲的，不是害你的了，不要随便听他。为什么随便的？我们有复活的能力，超过医生所讲的这个复活的能力了。你一去用它又会显明，你不用它不显明了。所以冬令会我就讲他，十年前我的一个姐姐很爱我，在纽约的，弟弟呀、啊、70岁了，不要这么忙了，多一点时间休息了。我的姐姐也是很好的基督徒，也很爱我的。我跟姐姐什么事？姐姐呀、啊、我休息休息就病了，我不休息就不病，十几年我还没有什么休息的。亲爱的，什么？不是我的意志，不是我的迷信，复活的大能显在我身上，而更厉害的复活的大能乃是主耶稣借着我，叫那些不信主的人能蒙恩，叫那些已经信主的人啊，了解他的败坏与软弱，却能够的领取主的恩典了、啊，在他身上显出神的功用来。是我最后所要讲的一句话了。主耶稣是复活，是什么？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你去看到了约翰福音第11章了，主耶稣听见了马大玛利亚说他的兄弟病了，主耶稣这病不至于死，乃为彰显神的荣耀。到马大到村长门口了，来怪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主耶稣说了，乃是要彰显他的荣耀。什么叫荣耀？荣耀是神本性的里头的内容的性质，和他的大能显示出来的时候了，有了真正非常好的表现，而叫神的心欢喜快乐的，这个叫做荣耀。而在约翰福音3章到11章里头呢，是到了第11章了，就是特别提起了彰显荣耀。彰显荣耀是什么？彰显荣耀是从死里的复活的大能显出神的荣耀来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的，我们是蒙大恩的人。我跟弟兄姊妹开头就讲了，我们蒙恩的人来崇拜，不要单单往后看，不要往现在看，也不要单单往前看，要往上看。这一位带领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而把这一个复活的大能也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正是求主恩待我们了，叫我们能够让他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显出来了。不要在乎你从前生活习惯个性坏，你越是这样了，更蒙了恩了，更能够显出他大能来了。不要以为说你是还幼稚了，你做工没有什么果效，你只要去仰望主了，主的大能在你身上显出来，就要主能够记住你了，显出他的荣耀来，叫别的人蒙恩，叫一些基督徒能够跟着爱主长进的。那么主的那样的话呢，你我身上写着荣耀，不光写出荣耀，荣耀累积在我们里头，逐渐增加，逐渐丰富，到将来永世的时候了，才是主把荣耀的冠冕戴在我们头上。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谢谢你，你所赐给我们的是那样的丰富，你所表现的是那样的伟大。主，你今天不光是已经成功的救赎，今天坐在高天的宝座上，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你这个权柄不仅叫做历史历代抵挡你的能力被败坏被除掉，你这个的权柄也就我们败坏最终的罪魁能够改变，也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的。你这个荣耀的能力叫做复活的大能显在我们的身上，你这个的荣耀的表现也有我们用你复活的大能显在我们的身上，也能够领导别人的身上。所以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